好，各位同学呢，今天我们来上六妙门的第八门。第八门的部分是观心六妙门，请各位翻到55页观心六妙门。这边提到呢，观心六妙门它的对象呢是大根性行人，他三世法厄不由次第玄照诸法之源呐、啊。那他说诸法之源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众生心也，众生心也。一切呢万法皆由心起呀、啊、若能反观心性，不可得心源，即知万法皆无根本。所以他这地方他讲了，他是约什么来说六妙门，第六行约观心来说六妙门。那大根性行人为什么他才提到说大根性？你看他以前都不谈说观心，为什么现在才来谈观心呢？为什么现在才谈大根性行人呢？为什么？因为啊，心相细啊，他这个时候大根性行人的心相细，细到了他已经超越了两个阶段。第一个之前呢，我们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刚开始修六妙门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要怎么办？先要第一个要做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调息，对不对？先要做调息。第二个呢，最后呢，就是以息以色身。那这两个步骤过完的时候，就是心相已经非常非常的细了。心相非常的细，你才可能呢，才来说何谓论约观心来论，才可能来约观心来讨论，才有可能。那如果再来下面，如果你心相是粗的话，怎么可能是约观心来说六妙门，就不可能了。所以他这个大根性行人，他已经呢心相非常的细，他已经是在第一个步骤调息，或者以第二个步骤以及摄身之后的一个状况。再就是他这边提到一件，第四行，一切万法皆由心而起，一切万法皆由心而起之后，他能够说心就是跟六妙门的六门啊，属水止观环境呢是相即的。各位可以看到56页下面有个图，这个图就是说以心王为主啊，那心王即属门，心王即水门，心王即止门，心王即观门，就是心王呢，它跟这六门是相即的。那这个相即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它才可以成立？怎么可以相即呢？咦，他说是这样，你就相信是这样，有没有想说为什么它可以是这样呢？来，我们来想一下。他先讲了一切万法皆由心起，对不对？55页讲的，所以说一切法既然是从心而起，所以六门是不是为一切法之一？算不算？算。六门呢亦为一切法的一部分。那所以那一切法是由心而起，那六门是不是也就应该是要为心为作者？所以六门呢，既然六门都由心而起，好，那既然六门都由心而起，那心是不是就可以习六门相即？所以心相即，心即于六门，心即六门，这样才会成立啊。所以他中间为什么一开始破题，他就要跟你讲一切万法皆由心而起？如果他没有先这样破题啊，你后面他要谈的问题就不太可能会成立了，就不能成立。就是在我你们编抄，我再继续念，这就是一切法，他说一切万法由心而起，那六门因为它也是一切法的一部分，所以六门也是以心而起。所以既然六门也是以心而起，那以心是不是就可以相即于六门？因为心本身也是不可得，对不对？然后六门也是不可得，那既然就是不可得，在这方面来说，它就可以从一个通的角度来说了，就可以从通的角度来说，通的角度而来论这六门。所以因此他底下提到一个，就是乃至于你有不可观，这边就有个不可得心缘，不可得心缘。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念念看那个 这个文字我们来看一下，就要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心急属门，
一，心急属门，如行者初学观心时，知一切世间诸世间诸数量法，皆悉从心出，离心之外更无一法。是者属一切法，皆悉曰心，故属。当知心者即是属门。二，心即随门，或是行者当观心时，知一切数量之法，悉随心往。若无心往，即无心术。心王动物，心术亦动，譬如百官臣民，皆悉随顺待往。一切诸数量法，悉随心往，亦复如是。如是观时，即知心是随门。三，心即止门，故自行者当观心时，知心性常寂，即诸法亦寂。寂故不念，不念故不动，不念即不动，不动故名止也。当知心者即是止门。四，心是关，心即关门，故自行者当观心时，觉了心性，犹如虚空，无名无相，一切言语道断，开无明障，见真实性，以一切诸法得无着慧。当知心者即是关门，五，心即烦门，复次，行者当观心时，既不得所观之心，亦不得能观之智，而使心如虚空，无所依起，已无所妙慧，虽不见诸法，还通达一切诸法分别显示，入知法界无所缺减，普现色身，垂行九道，入遍通藏，集诸善根，回向菩提庄严佛道。当知心者即是烦门。
来，等一下，第六行后面那个地方，虽不见诸法，找到。虽不见诸法而还，这是还，就是说他虽然不看不见诸法，而还能够随着念还，而还通达一切诸法，所以他就是说不见诸法而还通达一切诸法。那同样的，从这个从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比方说像现在是第八门，是观心六妙门，下面待会你会看到叫圆观，五十七页是圆观六妙门。那圆观六妙门呢，也就是从这个立场来的。比方说你前面这边提到的是不见诸法而还见诸法，那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呢，像观心六妙圆观六妙门，它应该补充一段话，我们来补充，先补充一下。比方像第一个，先强调一个 A 的前提， A 的前提是观心六妙门，所以说六妙门是由心而起，对不对？好，这是观心六妙门谈的。那再来那个前提叫做 B， 这个前提是一切法皆由心起。那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会导致于第一个就是 A 的前提呢，它会可以衍生出来 A 的前提，它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理关系，就是观心。所以说你观心是可以具足六妙门，就是 A 是既然六妙门是由心起，所以说观心具足六妙门。那 B 的前提呢，衍生出来的那六妙门是不是也是，不是心是不是一切法也是由心而起，所以说心所生的一切法是不是可以观心具足一切法，那也就是具足六妙门，就是观心所生之一切法。如果今天一切法不是由心而起，六妙门不是由心，那它两个是隔别，他们两个刚好因为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由心而所起，所以今天观心是具足六妙门。那反过来看，那所有心生的一切法，它也都是由心而起，它的回到它的源头来看的时候，说那我能不能够在这些所有这个源头所产生的一切当中，我虽然不是看到六妙门的这个名词，可是我也在当中看到了六妙门操作的技巧。所以他就说 A 六妙门是由心而起， B 的话一切法是由心而起，所以我说我产生 B 观心所生的一切法，它也具足六妙门的操作技巧。好，来，我们来回来，那这样子五十六页的部分呢，所以他说你虽然不见诸法而还通达一切诸法，分别显示立诸法界啊。然后这就是说你虽然不见诸法，因为无着， 无着因此无所着，不见诸法有所乐，诸法不是不见他的相，不见诸法定性，而还能通达一切诸法的什么无所得的本质，他的所谓的一个体，而反能出发通达一切法诸法之体，不见诸法之定相，而还通达一切诸法之体，或者说不见一切诸法之定相或者什么定性，而还能够通达一切诸法之体，他这样子啊才能够分别显示啊，知道他彼此的差别，无所缺减啊，普现色身，随行九道，入遍通藏。好，那心即进门呢，来，我们再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心即进门的部分。
六，心即进门，故是行者当观心时，虽不得心即诸法，他能了了分别一切诸法，虽分别一切法，不着一切法，成就一切法，不染一切法，以自性清净，从本以来，不为无明惑导之所染故，故经云：心不染烦恼，烦恼不染心。行者通达自性清净心故，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故名为净。当知，心者即是净门。如是六门，不如次第，直观心性，即便具足也。
所以他这地方谈到，就是说这六门呢，由心性，因为是心生一切法。那六门也是心所生，亦是一切法，所以你直接看到它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六门的操作。那由这样的立场，它就发展出了第九门，叫做圆观六妙门。57页，圆观六妙门呢，来，我再看一下圆观六妙门。他说：“服圆观者啊，岂得如上呢？第八所说的、啊，只有但观呢，这个心源具足六妙门。”你看看，你观其他的法呢，就是同样是由心所生的其他法，不是六妙门的其他一切法，因为心生万法嘛。那心，你回头看到心具足六妙门，那其他心所生的其他的法具不具得六妙门呢？他说啊，第五行就开始告诉你，可以啊，因为行者观到一心，就可以看到一切心及一切法，看到一法，比方说六妙门当中的一法，看到其他的一法，都可以看到一法及一切心，回头看到它的源头。那观到菩提的时候，也就可以看到一切生死烦恼啊。观生死烦恼的时候，也就看到一切的菩提涅槃呐、啊。观一佛啊，也就看到一切众生及诸佛。观一个众生，就观一切佛及一切众生啊。这样的话，一切都同时像那个水清月现呐、啊，你同时这样投影下来，全部他就同时看到。所以一切皆如影现呢，非内非外，不依不异。都是能够从心之所生，也都是所谓的不可得之一切法，都是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的部分，他这边没有提到很多。那回头如果你要仔细来看的话呢，我可以帮各位我们来画一下。比方像是55页第四行，有没有看到最后面一个字不可得？有没有找到？不可得，心源是不可得的，有没有？
有。
有哦，好啊。那再来第八行的地方。他看到第八行后面，他说啦，皆悉从心生，有没有找到？离心之外更无别法。所以你很确定他现在讲的哦，他的前提就是说一切皆由心所生，一切皆由心所造。好，那心是不是可以可得的呢？心啊，可得可以算的吗？他说啊，虽然没有，你是心王，心王是不可得的，因为心源是不是不可得？所以说现在你既然观心的时候，你看到一切数量法皆随这个心王，可是这个心王呢，可不可得？你现在第一个是说一切都有，第八行先看着，一切皆由心出，前提先出来。好，那心出，那心里面有分心王跟心属，就是所谓的作者跟所谓的所作。作者就算是王，所作就算是随从，两个都是代名词。好，我来写好了，我来帮你们写名的，这样子我用讲的没有写下，你们比较抽象哈。好像写的就很清楚哦，班长刚才讲的哦，写清楚，写有预计也是你的笔记啊，这个是代表名词的意思，好不好？这个叫代名词。那个心术呢，是所作。假设我们现在是譬喻来说的话，那心术是不是也是一个代名词？那他现在先告诉你了，现在先前第一个。 他在上面第八行的时候是先告诉你说，一切啊都是由心所出，好，心出来了。那现在这时候呢，心接下来帮你拆开成两部分，有心王，好，心术，把它拆开两个部分。然后下一步他告诉你呢，心王心术这两个合起来呢，这边我没办法打，这要自己打自己写，这个地方他有这个不会打，皆不可得，我抠到别的地方打看看哦，他没办法往上提呢，这个这个55页。先第一个他告诉你有心，之后告诉你有心王心术，那不论你是前面的始作俑者还是你后面发展出来的，他所讲的都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叫做心王，对不对？也不是有个固定的什么念头才叫做心术，他就是说他是让他这两个心王心术啊，他都在讲一个状态下面的一个名词名称而已，他就叫做都是代名词，都是在代替说的叫做。那这两个呢，你不论去找，你真的要去找出它有个定性或有个不变的定值，找不找得到都找不到，说他说不可得。好，那不可得的条件下，你已经确定它都是这样的状况咯，它下面就开始发展出来了，智者大师就一路一路发展，他写东西很可爱。下面他就告诉你啊，那你关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心性既然都不可得，那自然就归于常寂。心性既然寂，你原来所谓的这个始作俑者都停下来了，前面这个源头，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心，对不对？这个心看到图，这个心都这里心都停下来了。后面乃至于心王心术，还有所谓的一切法，这个外面这个地方都平息了，它的源头都平下来，后面是不是纷纷扰扰都也动不了了？就同时平息下来，所以说心性常寂，诸法一寂。所以说寂的话呢，你心不既然不念，你心不念，你既然也就是不会动，不动念，这时候就是称之为止，就是妄想心止，不是正念心也止哦，是指妄想心止，心性常寂不动，因此不动妄念，妄念不动，故名为止。当知心者，即是止门。从这个角度来看，心就是止门，这样 OK 吗？好，这是第三步。那智者大师他是很可爱，他第四步就告诉你了。好啊，那你现在已经相信心是止的啊，好了哦，那接下来就觉了呢，心性呢虽然像虚空一相，可是居然它可以呢容纳虚空，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空性，所以它容纳一切万法，鸟飞过去啊，飞机飞上去，对不对？都可以啊，乃至于我们人在虚，我们是不是人在虚空当中走路？你们走的，你们难道在，你们确定你们在你们走路的地方你会撞到，你如果你在墙壁上走路或在地上走路，你应该会撞到地，所以你也是走行走于空间当中。好，没问题，我看李秀君他一路茫然，我说他走其实也行走于虚空当中，他想真的还是假的？是啊，你如果不是在空的话，你应该随时撞到东西。好，那这样子的话，既然就是说你知道心性也是耶如于这样子，能够容于发展出一切法，可是他又是找不到一个定性的时候，一切诸法你自然得无着慧。那由这样的不之后呢，你第五行你就看到第五行的地方，他说观心的时候既不得所观的心，你会问心是可不可得，连心的尾巴你发展出来的东西都不可得，你回头看源头你也看到也是不可得，也是呢皆不可得。这时候你说你还有一个能观的字吗？自己找不到了，所以说找不到能观的字，也找不到所观的心，那你说这些外境更是一样，它更是不可真实，连内在你这么引以真实的一个感觉都不真实了，甚至你里头去找都找到不可得，所以外面更不要说啦。所以一切呢，你不见诸法而还通达诸法，唯有在你的分别心降到很低，不见诸法是你不见诸法分别的定性，可是你还通达一些诸法的分别相，所以说你唯有在不见诸法的一个固定的懒着心，你没有这个懒着心，你才能够以分别智去通达一切诸法。所以说你只有呢在这个能观之智跟能观之所观之心两者啊皆确定说它是不可得之后，你回头去看外界的时候， 才不会认为有一个可得的定向和定性，用自己的那可是可得的定向跟定性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凡夫之见嘛。这时候所有的一切呢，第八行你就可以发挥于都是正向的、正念的、正性的，所以说就是集诸一切善根而回向菩提庄严佛道，这时候就是还门，就是集诸还门。好，这但是讲到这里了，讲完了以后他就讲到说，好，那这时候呢，你既然能够都不可观，那既然你不可得观心，第十行啊，不得心及诸法啦，你只有不得心诸法的时候，事实上你才真正能够做到潦倒分别一切诸法。我常常跟同学谈这种讲啊，当我们的分别心啊越来越低的时候，染污心越来越低，我们看到外面的东西啊才越来越透彻，对不对？所以他这讲的就是这样，你不可得心及诸法，你没有去再去染执于它的定性，用染污心去染执于它的定性定下的时候，你事实上才发现原来认清楚它。好像有一句禅宗的诗吧，看山不是山，原来是看山是山，对不对？然后看山不是山，后来呢看山是山，就是看山是山。可是那看山是山跟第一句的看山是山不一样，第一句看山是山是分别，我看到它这个山，山有它的定性，然后之后后面那个看山是山是我看到山，我知道它是没有定性，可是它有个外相，这个相又随时随地在常住异灭，生住异灭，又随时在变化。好，所以这边往下的部分呢，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就讲嘛。所以你回头呢看到了，你入于垢法，你最后因为你通达自信清净心，你才能够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也就是菩萨他们说的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嘛。你就是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对，好，那这是第八门，是观心六妙门。那观心它在这个前提你透彻比较清楚掌握以后，你后面的圆观六妙门才可以玩得高兴啊。如果观心六妙门就回煞煞了，你圆观六妙门就更灰了，因为它全部的前提要放在你知道心，一切都是心所造作，一切都是心而起，可是这个心却又没个定向，没个定性，也不可得。那心不可得，你外面所产生的一切也不可得，可是心又具备于所有你修行法门的操作技巧，它也具备所有操作恶的技巧，善跟恶它都同时具备。所以回到第九章的第九节的时候，圆观六妙门，你就在当中你可以看一个法就见一切法，这就是从它的圆融共通性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相即性来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文字十二行的部分，来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十二行。
一，圆观属习门，十方不可思议，本性自然，不能作者，归在于心中，分别一切十方法界凡圣色心诸法数量，亦能于一微尘中通达一切十方世界诸佛凡圣色心数量法门。是即列说圆观属门。
好，所以他这个圆观属门呢，他能够于一心当中分别一切的诸法数量，乃至于所有的法门，随属随止观环境呢，因为也都是由一心当中而心所起的一切诸法门，所以也都是可以通达圆观一切。好，那都是可以如此的，消了这前提，就六门都是成立啦。就回到刚才上面你们写那一段文字，你们有没有刚才写到，就是六妙门是由心而起，一切诸法由心而起，所以观心具足六妙门，这是叫做观心六妙门。观心所生的一切法也是具足六门的操作方法，这叫做圆观六妙门。所以说 A 发展成为叫做观心六妙门， B 发展成为叫做圆观六妙门，清楚了吗？有哈。好，然后再来五十八页的小节，小节部分我还是要请班长先念一下再来讲解。
圆观于五门，
五十八，
三小节，修圆光六妙门必当成佛。四数微妙不可思议，非口所先，非心所测，上非诸小菩萨及一圣境界，况诸凡夫。若有立根大事，闻如是无法，能信解受持，正念思维，专精修习，当知世人行佛所行佛行处，住佛住处，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既于此生必定当得六根清净，开佛之见，普现色身，成等正觉。故华严经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了达知法真实之性，所有慧身不由他物。
好，来，各位看到第四行，若有立根大事，闻如是什么无法？什么叫做无法？来，依你。对啊，就是闻，可以这样子讲。那如果我们把它写得更白话一点，写得很长一串的话，就是你就是法法具足，对不对？刚才既然所有心是不是具足一切法，所以说法法具足。那心有没有一法不具足？无一法不具足，心无一法不具足。那你就可以衍生出来是什么？它不特定的，不特定的来去观一法，不特定的观一法，所以叫做无法。就是你看起来像是它没有什么法门，你说不上它什么法门，可是事实上它没有无一法不是关门，什么法都是他所关的。所以立，这叫什么？立根大事修的，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修的。他前提就讲得很清楚，是谁修的啊？立根大事啊，他法法，他心具足法法，法法具足，无一法不具足。所以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文如是无法，他能跟你说，要是我们的话就觉得，这要怎么入手啊？这怎么办呢、啊？结果呢，律根大师他说他不特定观义法，可是在他看起来随时随地都是入手处啊，无义法不是关门啊，他能够正念思维，专精修习啊，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就是在佛的行处，佛的住处啊，就是他必定得六根清净位，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了解这一段文字了？好，那今天上到这边。